的羔羊，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他是讲到说将来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有许多人会去拜那个魔鬼跟他的使者，但是只有那些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就不会去拜魔鬼跟那些偶像跟这些邪灵。比较好的翻译这句话啊，英文大概是这样翻的，那中文如果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你那个名字没有记载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只羔羊，神的羔羊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被杀了，也跟刚才说那个国度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被预备了，是说在他神永恒的旨意当中，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为人预备好了救恩。那个羔羊被杀代表说神所预备的救恩，而神他预先知道说哪些人会归信他，会信他，哪些人的名字会在那个生命册上，所以那些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到时候不会去向魔鬼，去向这些他的使者来屈膝。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说神在最早的时候已经顾念我们，恩待我们，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那另外有一句话是耶稣他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有时候被人所忽略，我也来读一下，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0-23节这样子说，耶稣他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你看看这些人说什么，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许多异能的。我问大家，你可不可以赶鬼行异能？说我们都还做不到赶鬼行异能。说这些人可以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但是耶稣说，我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讲的是将来有一天这件事情会实现，就说如果是那只是表面上的，他甚至可以说他奉耶稣的名，但是他其实是靠着邪灵的能力，他可以行异能，他可以赶鬼，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所以到了那个审判的时候，耶稣说那个原则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光是口头上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那对我们来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其实这是蛮大的一个警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你如果不读圣经，但是你常常听人家东讲一句西讲一句的话，你就以为说你来了教会就可以得救，你就以为说哎，我受洗了我就可以得救。可是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圣经就从来没这样说过，那你那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呢？是你听别人说的或者你自己想的。但是你这里看到说，甚至那些可以说奉主的名去行异能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是真心信主的话，那到时候主跟他所说的就是说我并不认识你们。这告诉我们说，信主的话，弟兄姐妹，你要发自于你的内心。信主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当你诚心相信的时候，在一瞬之间你马上就得救了。但是你如果说我决定要跟永生的神来 play a game， 我要这边是用不是真心的，但是我做这个动作，做那个动作，说我将来可以得救，但是神不给我们玩这些，因为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让他晓得人的内心。所以我们其实只要一念之间我们愿意诚心接受的时候，一切都被赦免，那在创世以来写的那个生命册上，弟兄姐妹，就有你的名字，这在乎我们一念之间用诚心接受就有了。那我们再来看审判那个得救者，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要请大家特别仔细的来听，然后我会根据圣经很快的把一个重点又一个重点跟大家解释过去。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这样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所审判的对象是基督徒。我要跟弟兄姐妹有一点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面，要记清楚， 只要你是信主了，你就是得救的人。那个审判跟你的救恩完全没有关系，不管怎么审判，你都是得救的，你都会与主同在，但是跟你将来在天堂的景况怎么样却很有关系。因为圣经里面就根据我们有限的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天上是遭遇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在天上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圣经里面有说，有人得的是生命的冠冕，有人得到是荣耀的冠冕，有人得到公义的冠冕，但也有些人他是仅仅得救。根据下面这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到十五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把这段圣经也给大家读一遍，他是讲到说，这人的一生好像是在盖一座房子，那么你是用什么材料来盖，将来的话要面临一个火的试验。圣经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这是一种，或者有人用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还有讲到那个日子，他说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是意思是说有火会出来，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你是金银宝石的，火烧不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草木禾秸，他就要受亏损。但是你注意下面的话，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是圣经上的话，就说有一种人他是可以得救，但是他一生的工程是用草木禾秸所建造的，当有一天的时候在神面前要全部烧毁，但是他不会因此而下到地狱里去，他还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将来在天上，在永恒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其实不一样。有些人他们是得到了冠冕，但是有些人他们是仅仅得救。所以不要看那个地上的事情，有时候啊，地上的事情做不了准的。如果说表面上看起来啊，说我们传道人吧，啊，你看了一个牧师，他很会讲道，或者是他那个很有口才，很有能力，好像做很多事情。但是另外有一位基督徒，他一辈子就是默默的在做些事情，从来也不是很显眼的。也许我们人的观念说啊，那个大牧师将来在天堂会得大奖赏，也许那个小弟兄姐妹的话大概是没有得什么奖赏。但是神当到最后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来看，就是一个人他实实在在他这一生是怎么生活的，他是怎么服侍神的，他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那一天他的工程会经过火的试验。然后我们可能到天堂有很多的意外，很多的 surprise 啊，原来这个人他得到这么大的赏赐，原来那个人他只是仅仅得救。所以在乎我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在这个世界上来好好的侍奉主，来好好的生活。下面我们要看审判的失丧者，我也是根据圣经很快的跟大家读一下，这可能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失丧者。在启示录讲说，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后，万物的总结到了，旧的天地都要过去，那个时候有白色的大宝座出现。启示录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受审判。这里讲的人特别是其实是讲的是那些失丧的人，你得救的人已经得救，你会站在基督台前，你一生要向主交账。这白色大宝座他所审判的是世界上古往今来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失丧的人。然后启示录又特别再一次讲到这本书叫做生命册啊，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在圣经上的意思就是地狱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有句话这样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就是有些话是圣经里是实在是他讲了的，但有时候我们传道的人怕大家听了不舒服， 有时候就故意就把它略掉了。但是我今天就是把圣经里所写的话实实在在的呈现在你们面前，然后我们自己心中做个判断。好，这是对审判失丧者的审判。那我们在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这个天堂和地狱是什么样子。我们下面要看的是天堂，我就想到三个问题，我不晓得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堂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就是天堂是什么样子，第三个问题我们在天堂做什么。那关于这三个啊，圣经里面是有答案啊。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虽然那个歌词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是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如果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但是从永生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其实是对的。就天堂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个神所在的地方就叫做天堂。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将来那个天堂就是说你永永远远都有神的同在。我们现在有时候好像感到有神同在，有很多时候感到说神不同在，但是将来在天堂那个地方就是永永远远神都一直与你同在。所以天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呢？我倒是被人家问过好几次，说天堂在哪里，有人就在猜，可能在宇宙的某一个角落，然后神把那里造得很美丽，将来我们死了之后都会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天堂。那弟兄姐妹，圣经里讲到天堂，其实它最主要的是讲天堂是一种状态，它是一种状态，它也是一个地方，但是它强调的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就是说，是一个你可以完全享受神之同在的状态。我们稍微停一下来想一想这个意思哈。你现在可不可以完全享受神的同在？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都有神与你同在，你会不会享受？因为人活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还会享受圣经所说的最终之乐。你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你就不享受神的同在。有时候人会做一些事情，说宁可神不在，神在的话就破坏了，就没意思了。说最好神不在的时候比较好玩一点。但是说有什么时候到什么，然后说一个人他很享受神的，哦，这个人好属灵啊。他这么属灵，他很享受神的同在。有时候偶尔会发生说啊，我今天基督徒啊，我今天灵修的时候，我这一段时间非常的享受，非常的甜美，我感到主与我同在，我心里面非常的温暖，哦，那个时候非常的享受。但是你过了这5分钟10分之后，一天还有23小时多的时候，有没有享受同样的神的同在？天堂就是说将来我们到一种状态，说神与我同在，全天候的不停的与我同在，但是我非常非常的享受。那个时候我们变得说可以完全享受神的同在，那是一种状态。但是圣经的启示也说天堂它也应该是一个地方，至于这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因为他说将来有新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它会降临在我们当中。仔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神会一直在那里，而你会非常享受神的同在。那天堂是什么样子啊？根据圣经里面我想从天堂有什么天堂没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先看天堂所没有的，天堂没有眼泪，神会擦干一切的眼泪，说到那个时候人不会哭，人不会说伤心。天堂没有眼泪，天堂没有死亡，人再也不会死，你有永生。天堂没有悲哀，你不会想到什么事情难过。天堂也没有痛苦，这痛苦可以是我们现在痛苦，有些是身体上的痛苦，有些是心里面很痛苦，甚至有时候心里的痛苦会比身体上的痛苦更大。但是将来天堂是没有痛苦的地方， 天堂没有咒诅，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咒诅，我们这个亚当他犯罪之后，神就咒诅那个地，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到糊口，那是有一个咒诅在那边。还有一件很奇怪的是说天堂没有圣殿，你读到启示录后面的时候说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圣殿，因为神跟羔羊要亲自做他们的殿。天堂没有太阳跟月亮，说我们地上的这个景象完全都过去了，因为神要自己做他们的光。然后天堂还有最重要的，天堂没有罪，天堂也没有罪人，所以天堂是一个没有罪的世界。那所有的罪人，只有那些罪已经被赦免的人，他们可以到天堂去。所以天堂没有罪也没有罪人。那天堂有什么呢？首先就是天堂有神的同在，圣经说天父圣父跟圣子都在天堂里面。有特别有个名词说羔羊的心腹，到了启示录你看羔羊的心腹，他讲的就是教会，教会讲的是人，就是说那些已经信主的人，神的儿女，那个时候他们会在天堂里面。有个新的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描写这个新的耶路撒冷，说它是黄金做的城墙，有珍珠做的门等等，那些是象征性的描写，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说有生命的树，它所结的果子可以医治，有生命水之河，还有神的荣耀在那里，有喜乐，你在天堂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地方。还说有信望爱，因为圣经里面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在天堂里面还是有信望爱。那可能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在天堂里面一切都变为新的。上次我们讲到说这身体得赎，说人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很盼望这一点，就那个新的身体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完全不一样，再也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有新的天地会出现，还有一个新的喜好。我想大家比较关心这一点，因为每次我们在谈到这个天堂的时候，都是喜欢用在地上的喜好来这边想天堂的样子。我在地上最喜欢做这件事情，我最喜欢吃这个东西，将来天上还有没有这个东西将来天堂一定是有很多很好的馆子，你怎么吃都吃不胖的天堂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还可以做什么运动，就是我们想我在地上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将来天堂一定说这件东西，天堂一定有这件事情，而且比现在更棒100倍，所以这个叫做天堂。那弟兄们，不是这样子。到了天堂的时候，不但你的身体改变，你所喜欢的东西跟这个地上也完全不一样，你会有新的喜好不一样。有人打一个比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比方，说好比说妈妈怀孕的时候，那个小 baby 那个胚胎，那个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在那里有几个月的时间，9个月10个月的时间，他在妈妈肚子里面。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能够进入到母亲的肚子里面，跟那个小婴儿还跟他说，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地方，你出来之后，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光亮的一个世界，你会看到有绿绿的东西，是树是山，有很大的蓝色的海洋，然后又有鸟又有花又有各样的东西。那个小 baby 在里面，他就是黑黑的很温暖湿湿的，他说我不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你讲什么我也听不懂，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黑黑的很温暖的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世界。但是等到有一天他出生之后，他来到这个新的世界，他看到原来真的跟我以前的那个世界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就好像是这样子。那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喜欢什么，所爱什么东西，那跟将来可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将来那个喜好会不一样。还有新的知识也不一样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当面去问人，所以保罗说到了那一天我们就面对面了 现在我们是不清楚，好像是小孩子一样，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将来有一天面对面，你可以去，你可以是亲自去问主耶稣了，你不必在这边听王牧师讲道了啊，你可以亲自去问，你去问保罗，去问耶稣，为天父上帝，我们就会有新的知识啊，有新的经验，新的享受，新的境界，都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个你所享受的事情。特别是啊，就说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享受神的同在，而将来在天上是我们可以完全享受神的同在。那另外有个问题我不是很会回答，我只能看到圣经上讲的几样事情跟大家先做一个回答，就是我们到底在天堂做什么。所以我们这一生一世时间很短，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在天堂却是永恒哈。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要在天堂做什么呢？我知道圣经讲了几样事情，一个是我们是有最美好的团契，跟神跟人之间有美好的团契，我们会敬拜神。在天堂你不是不做事，在天堂有很多事情要做，要侍奉神。那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圣经没有明讲，但是他有这边指出来，就是天堂你会成长。不是说到天堂我们就不成长，天堂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是人还是会成长。就好像是说一个小 baby， 他有手有眼有脚，说起来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但是他还会长得更大。在天堂我们还是会成长。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所说的地狱，我们都怕谈地狱，但是今天我们要面对一下圣经对地狱是怎么说的。首先要跟大家讲，地狱是实在的，圣经完全没有避免这个题目，特别是耶稣他讲最多说关于这地狱的事情，所以地狱它是实在的，不是人发明出来的，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叫做地狱。那地狱是为谁预备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如何避免地狱？我们从圣经上可以很肯定的知道说，地狱起码是为两种的人或两种的东西来准备的。第一个就是地狱是为魔鬼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在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讲到说这是这些兽、假先知，还有这些都是魔鬼的使者，将来他们是在那里的。那另外讲的更多的，地狱是为谁而预备的呢？是为拒绝神的赦免的罪人，拒绝了神的赦免的罪人。约翰福音第3章3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启示录20章15节说，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啊，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犯罪，不管是多么完美的人他都会犯罪。那神给我们这个赦免有点像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对于罪，圣经常常用一种比方说，犯罪好像是欠债，好像一个人是欠了很多很多的债，然后说耶稣所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清了罪的债，把这个债替我们付清了。那现在得到神的赦免好像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们欠了很多的债，然后走在街上，然后有人来跟我们说啊，你愿不愿意你的债啊都得到赦免，就是你的债都一概取消了，说只要你愿意接受的话，说有一位非常好心的人他替你付清了一切的债务，只要你愿意说声 yes， 说我愿意接受的话，那你的债务就都免了。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那你原来欠多少还是就欠多少。那我们说我们中间有好人有坏人，有很好很好的人，有很坏很坏的人，那有人欠的多些，有的人欠的少一些。但是如果 你接受了神的赦免的话，就是说你的债务完全被取消了，那你那个时候你就是没有罪的人也没有债的人，而那个有债的人没有完全得到赦免的人，那就是为他们而预备的。那有时候我们有些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你说到底是欠债欠到什么程度啊？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怎么办？说那些生下来就夭折的小孩子他们死了之后去哪里？或者是那些生下来但是他们的智能受障碍，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听得懂福音，根本也没有机会说信主，这些人他们是怎么办？就在神他永恒的安排里面，他有安排这些事情。我们只知道说神的安排是一个公义的安排，那些小孩子他没有机会信主，主耶稣说在天国里的正是像孩子这样子的人。但是对于有机会来接受救恩，有机会他的债被赦免，可是他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他不愿意接受，不诚心去接受，那么他就是将来要承受这个欠债的这件事情。那所谓的这个地狱，圣经说是为他们而预备的。那地狱是什么样子？我大致上归纳了一下，地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它最主要的就是地狱是没有神的地方。弟兄姐妹，没有神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就神他是众福之源，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从神那边来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是做客的人，就是好比说你到一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家里他非常非常的漂亮，但他说你可以随便，你要吃什么喝什么要住都随你。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你说啊，这个天这么蓝草这么绿，这个啊，出去走走啊，这大峡谷这么漂亮啊，或者哪里的山水这么，其实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做客人，享受他的好意。但没有神的地方，就是把那一切的好处都拿走。就将来到地狱里面是一个完全没有神，就是无善之地啊，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那地狱也是一个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人间的痛苦比起地狱来说的话就不算痛苦，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还说到地狱是一个最孤独的地方啊，孤独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说一直就是你一个人，永永远远都是你一个人，那其实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人没有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受不了的，但是说如果说一直都是你自己，因为他不要神哈，结果他陷于说最大的孤独当中。那另外有两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是圣经都有说，我就说给你们听哈。圣经有说那个地狱是一个最黑暗的地方，所有这个墨黑的幽暗啊，都非常非常的暗，是什么都看不见，是最黑暗，是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啊。那个有些人听过我这宣教的那个见证，说我第一次去乡下宣教的时候，可能是我那个长大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到说真正的黑暗。就因为我们在那个城市里面长大的人的话，你就到了晚上最黑的时候啊，你还是看得见东西。那个街就是城市里面街上也有灯光，店里面有灯光，其实都是有一些，就是你家里什么灯都不开的话，你不会说是伸手不见五指、okay? 你还是模模糊糊的，你眼睛一习惯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经历到说是完全的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哈，我是睁大的眼睛一两个钟头什么都看不见，就是那个到了乡下的地方，说周围连一点黑一点光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是真的叫做黑暗。那圣经讲的说那个黑暗，就是说那个完全的黑暗叫做墨黑的幽暗，所以描写说啊是个墨黑的幽暗。但是圣经又说这个地狱是硫磺的火湖，说那边有火，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人就搞不通了，这个有火就有光，对不对？有光就有亮，那就应该说看得见，不会说是完全的黑暗。但是为什么圣经又说那是墨黑的幽暗，然后又说它是火，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知识非常的有限，如果是照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经历来判断的话，那是你有火的话就是会有亮光，就不可能是墨黑的幽暗。但是可能将来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的，那边又有火，然后又什么都看不见，那这可能是它又是墨黑的幽暗，那又是硫磺的火湖。主耶稣他也说，这些人到永刑那里去，永远的一个刑罚，有永生，相对的也有永刑。如何避免地狱？大致上来说有两种方法，如果你能够做到其中一种的话，你就会避免地狱。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生不犯罪，那么你就是一个义人，你将来就可以完全的避免这个地狱。那或者说我做不到一生不犯罪，那可以做第二样事情，就是接受神的赦免，你愿意用信心来接受神对你的赦免，那你也就被赦免了，你就避免了地狱。那圣经上讲到这两个地方，讲到天堂，讲到地狱，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我再一次跟大家说，它好像是个路标，告诉我们前面有什么，但是除非你亲身到了那个地方，你不能够说经历到说它实实在在是怎么回事，但是它告诉你说前面的路上有这个地方。那有人还问我另外一个问题，我就把它归纳到第五点，就说我们人人都有一死，那很有可能是我们死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耶稣还没有来，就说天堂跟地狱也还没有来，那么从我们死了之后一直到耶稣来之间这段时间，人死了之后去哪里？那我们根据圣经所说的，圣经这方面说的不多，我们得到有限的启示，我可以跟大家这样子说一下。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叫做居间之境，就是在人死之后跟耶稣再来之间的这一段时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强盗，其中有个强盗他接受了耶稣，他说主啊，当你德国再来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然后耶稣就当时就回答说，我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是说今日，说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到乐园里面。那另外耶稣他也讲了一个比喻，就说有一个有钱的人跟一个乞丐死了之后下到阴间去，然后他们之间有这个鸿沟界定。所以我们可以说可能有个居间之境，它分成是乐园跟阴间，但是它不完全的跟天堂和地狱一样，天堂和地狱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之后才会发生。但是关于这个乐园跟阴间呢，圣经上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启示，我要请大家记得哈，就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26节哈，主耶稣他的话这样说，说不但这样哈，并且在你我之间啊，因为他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说将来有一个人他在乐园里面，一个人在阴间里面，然后这个人乐园跟阴间的人在那边对话，在乐园里的那个人他就对阴间的人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死了之后不能够再改变了，那个有一个鸿沟在那里，不能够再跨过去，从这边到那边是不行的，从那边到这边也不行的。意思是说那得救的机会是在今生今世，当今生今世我们得救了，将来以后的那个结局就变定了，说没有说死了之后再得救这回事情，所以说死了之后这个深渊已经界定哈。那最后我要再跟弟兄姐妹说神的心意是怎样，因为我们看了这一些好像心里面有些害怕，但是我们再想一想说神他的心意，他是要万人都得救，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说神的心意，提摩太前书第2章4到5节这样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彼得后书这样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哪、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天堂和地狱，是蛮严肃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一开始是说求主给我一个谦卑恭敬的心，把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是就着圣经所说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般的传道人在现在已经不讲这个题目了，因为大家所注意的是今生今世，但是圣经明明是讲这个题目，主耶稣也明明是这样子来警告我们，那我就不敢不把这件事情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因为这可以说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将来我们永生的结局是在哪里？主耶稣给我们机会，说我们如果能够接受他神的赦免，是凭着信心一接受就有的，然后永生的结局也就定了。昨天下午我们教会的朱妈妈，朱老姐妹，她昨天下午2点钟是她的安息礼拜，然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师班都去了，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安息礼拜。在那个信息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事情是这样子，朱妈妈她从小她是基督徒，那朱伯伯他不是基督徒，他在1930年代的时候，1930年代就已经来美国留学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留学，然后回国去做事，所以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学者，所以有学问的人总是觉得说自己蛮行的，所以那个朱妈妈虽然是基督徒，她一生很盼望她的先生也信主，但是朱伯伯他没有，一直都没有接受。后来他来到我们教会，他们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从纽约搬到洛杉矶，就开始了这个教会聚会。昨天我妈妈还提醒我说，常常看到每次呼召的时候，那个朱妈妈就在要朱伯伯举手，他的老先生他那时候也坐在轮椅上了，要他举手，因为他那个朱妈妈他很关心说他先生永生的结局。就3年多前的时候，朱伯伯他重病，他住在医院里面。那一天，神就是感动我说，我应该要到医院里面去，特别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他耳朵已经听不到了，所以我在家里面就拿那个纸出来，然后几张纸上写很大的字，就是把这个救恩给他解释清楚。然后那天到了医院，就是照这个字上的字跟朱伯伯来分享。朱伯伯平常蛮严肃的，我们也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多说什么，但是感谢主，就是那一天居然就是很平安的，也很顺利的，朱伯居然说他要信主。我们就在那一天就带领朱伯伯信主，然后我们还给他预备了一个敬礼，就在病床上，那天下午我们再跑去一趟，也蛮正式的给他施了敬。然后过了大概2个礼拜吧，主接朱伯伯去了。那朱妈妈那个时候她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她一直挂在心里的就是这件事情，她就是想到说将来夫妻两个将来那个永生的结局可不可以说在一起啊，将来是。所以那一次朱伯伯他信主，他非常的高兴。那过了3年多，昨天我们给朱妈妈给她告别，我们给她举行安息礼拜，但我们相信说她走的时候她心里面是得到很大的安慰，她知道这个永生的结局是怎么样。就在神的儿女，她晓得圣经的教导，她关心她的亲人，所以这成为她心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那也感谢主，因为她是听人祷告的神，他有他奇妙的作为，就 就是在我们最亲爱的人的身上，他会施行拯救。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放弃，你不要灰心。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感谢主，你自己已经信主得救了。但是就是请你说，你比较有恒心的，继续的为你的家人来祷告。那神他是垂听祷告的主，他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愿你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也愿所有的家人能够信主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美意是要叫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来沉沦。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是得救的福音。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更感谢主，你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凡是心中愿意相信的，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做好的救恩，我们一切的罪债就得到了赦免。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已经蒙受神的恩典。主啊，这时候我们来祷告，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为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们的配偶，或者是他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他们的孩子们，主，他们一直很关心他们亲人永生的结局。我们来祷告，求主你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给我们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也求主软化他们的心，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这样子恭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